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20-21节，约书亚记六章20-21节就由我来读，请各位来听。约书亚记六章20-21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莱昌牧师，他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赶尽杀绝。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赶尽杀绝实在不应该是初一讲的题目，但是我们的次序到约书亚记第六章，那么我们还是要看，我们希望在里面我们得到帮助。我再读一次，约书亚记六章21节，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这是我们大人小孩、慕道朋友、基督徒、牧师、神学家、解经家都要去处理的一个难题，好像我们也都处理不好，就是神怎么那么残忍，把迦南地的男女老少小孩通通都要杀尽啊！这实在是太难了，太难叫我们尤其新约时代的人来接受了。我们希望能够从今天经文里面看到神的一切的慈爱、怜悯和丰富，我们希望能够从这里面看到神的公义和正直和良善。圣经的每一个字、圣经的每一个做、每一个说法，事实上神在这宇宙中做的每件事都是充满了慈爱、公义、良善的。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所看到的事情，这件事情在五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都有讲，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把当地的居民甚至牲畜都杀掉，那么杀不掉的也要把他们赶走。这并不像很多人想的是我们基督徒或犹太人或者在新约旧约神有一种种族主义、民族意识，这个世界上只有犹太人最好。我们基督徒今天也同样不能说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丝毫的基督徒比非基督徒要更善良、更纯洁、更没有罪恶，罪人那些不信主的人比我们坏太多，没有。包括在这里，包括在整个新约旧约里面，所有的人不管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所有的人不管是被拣选或被弃绝的，我们都是罪人。生命记第九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上帝把永生、把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并不是因为你的义。这是对犹太人讲的，这也是对基督徒讲的。这是我们在圣洁善良生活中越来越好，看到不信主的人的罪恶的时候需要被提醒的。你一切的丰富包括永生不是因为你的义，而且你本来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我都是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分别。第七节，你当纪念不忘，我们当纪念不忘耶和华一切的恩惠，我们当纪念不忘神的教导，我们当纪念不忘那些基要的真理。这基要的真理和神的一切的恩典，包括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如何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我们不要忘记了，基督教、圣经、传统的信仰不断的在讲到说，我们人是罪人，包括基督徒。很多人不喜欢听，但是这样的讲法 其实有非常正面的地方。一个叫我们这些如果靠着主的恩典生活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越来越美好，而看到世界邪恶的人，我们不会骄傲。而如果我们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们远离上帝，在罪恶过犯中，我们不会绝望。任何人不要忘记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的神发怒，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各位，这不是他们在埃及，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不是他们在没有得救的时候，这是他们已经跟上帝立约了以后，这是他们在旷野里面领受玛拿，这是我们受洗以后领受上帝一切的恩惠，我们也成长也爱主，圣灵的果子也增多了，但是我真是苦啊，我们还是有罪恶。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经验也提醒我们，你不要忘记你是如何悖逆的人。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啊，各位，保罗是说从前，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从前，主要是在讲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的心怎样。可是我们得救了以后，包括以色列出埃及立约了以后，包括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以后，包括我们领受圣灵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岂不仍然是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哪一日没有？我哪一天没有？哪一天哪一个时候没有嫉妒别人，自己骄傲自大，看不起别人？我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同样的情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九节说，我们比他们强吗？犹太人比外邦人强吗？基督徒比无神论强吗？我们比佛教徒强吗？绝不是的。我们大家都在罪恶之下，罪恶辖制我们，罪恶之下。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第三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和别人一样，你们、我们、他们、别人、人人，亚当夏娃的后裔，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都在罪恶之下。所以我们没有夸口的理由，我们也没有绝望的理由。我们不能夸口，因为圣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能夸口，因为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良心都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神拣选了他的儿女，神拣选了我们当中所有归向主、结出圣灵的果子、有永生、善良、愿意追求神、结出很多各样的，不仅是圣灵品格的果子，也待人归主的这些果子。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被拣选，如同以色列被拣选，是要显出他的恩典临到不配的人身上，使我们不自大，使我们有盼望。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个要知道的是，我们都是罪人，耶利哥城的人和围城的人都是罪人。第二个，神都宽容。哦，你马上会说，哎呀，神没有宽容耶利哥城的人呢，毁灭了，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绕七天就毁灭他们了，通通用刀杀尽了，太可怕了，是吗？神对耶利哥城的人没有宽容吗？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六节，神对亚伯拉罕说，迦南地会给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但是现在不能给你，因为亚摩利人，就是耶利哥人，就是迦南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什么叫罪孽没有满？就是神会再宽容他们450年。这450年，神的儿女在埃及地受尽一切的虐待痛苦，以色列的男婴被丢在尼罗河里，以色列的小孩生下来会被掐死，他们因为做苦工觉得命苦，他们痛苦，他们呼求神，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耶和华还记得我吗？ 神为什么这么忍心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因为他在宽容迦南人。一直到新约也是如此，在新约耶稣讲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也讲到，当神在这个世界上撒了那些善良的种子在世界里面，那些善良的种子长出来就是麦子，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仇敌也在这世界撒了许多败坏之子，就是稗子。当这个麦子稗子长出来的时候，后来慢慢被仆人发现了，哎呀，怎么这里这么多的稗子，你要不要我们把它拔出来，仇敌做的嘛，拔出来。耶稣或者主人说，容两样一起生长。教会里是这样，世界是这样。我们不自大的，求主让我们诚实的说，我们如果是善良，善良上帝的儿女，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在世界是被恶者之子压挤的，我们是被挤，容两样一样生长。耶稣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这个比喻和另外一个比喻放在一起，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撒种撒在四种不同的地方。然后耶稣说，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到存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这路加福音的讲法，存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而且忍耐着结实。各位，那就是你们，那就是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神让我们在世界忍受恶人的顶撞，忍受罪人，忍受罪恶。神宽容，神宽容以宽容迦南人作恶，神宽容埃及人作恶，等他们悔改，杀人放火拜偶像杀婴450年。你现在觉得神太宽大了，还是太凶了？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神宽容了迦南人450年，不知道多少次，不知道他们得罪主每天有多少次，每天有千次万次，450年不知道多少万次。神宽容了以色列人几次？10次。民数记第14章22节，这些人试探我10次，10次不听我的话。神对自己百姓的宽容10次，对异教徒的宽容450年。你觉得神宽大吗？神对摩西宽容几次？一次都没有。民数记20章12节，因为你们，就是摩西和亚伦，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几次？摩西亚伦几次不在以色列面前尊耶和华为圣？几次？几千次还是几万次？一次。所以你们不可以进去，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神宽容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几次？一次都没有。利未记10章1到2节，拿达亚比户第一次做祭司，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就被耶和华击杀而死。神宽容以利的儿子几次？很多次。容许以利的儿子在会幕门口行淫乱多少次？很多次。容许他抢耶和华的祭物几次？很多次。好像上帝对更坏的人有更大的宽容。你现在还觉得神对迦南人太坏了吗？我知道现在你反过来讲，哦，神对我太坏了。没有，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他的每一个旨意，他的每一个做法，他在每一个人身上，他在宇宙万物身上的每一个计划，每一个成全都是美好的。错误的在宽容下，在神要消灭人之下，宽容不消灭人的反应。我们都在神的宽容之下， 每个人从母亲怀胎开始就有罪，就该死。亚当夏娃吃的日子就该死。神宽容了，神给人悔改的机会，而且让他们活下去，让我们活下去，让我们继续活下去，让我们吃喝玩乐，生长读书，结婚生子，快乐幸福，而且在快乐幸福有成就当中，冒犯上帝，轻慢上帝，得罪上帝，否认上帝，他没有消灭我们。对我们每个人，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这样，每个人。你说但是耶利哥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没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他们没有机会，他们只看到一群人在那里绕圈子，然后他们就垮掉，就被杀掉了。不像神给我们好多机会，信友堂每个礼拜都有传道，我们都有听到，听到我的耳朵长茧都烦了。哦，你终于承认了，是你不想听，不是神没有跟你讲。耶利哥人和以色列人无神论，每一个人都一样听到上帝的话。我们在几个礼拜以前何长老那次讲到的约书亚记第二章，当那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城，他们跟很多人一样，很多间谍一样，跟我们现在看007的电影或看其他间谍小说一样，这些小说很多是不真实的，但也有真实的，就间谍去一个新的地方探测情报，一定是去酒廊啊、妓院啊、赌场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身份比较容易隐藏，人比较多，可以找到谁是他可以得到情报的对象。这两个间谍很愚蠢，一去就被耶利哥城警备总部盯上了。然后那个妓女拉合，我们不知道这个妓女拉合现在年龄有多大，以她能够把这两个客人带到上面去，她的身份应该有点高，不知道是不是妓院的老板娘。以她后来结婚生了波阿斯来讲，她这时候年龄应该还不是太大。哦，那是像电影一样哦，这两个人被带到最一个被藏起来的地方，这两个人已经吓死了，他们应该跪下来求这个女人救他们一命，求这个妓女救他们一命。我不知道约书亚记第二章当他们进到那个房间之后拉合是怎么样表现的，不过我完全觉得可能拉合跪下来向这两个人求情，不像样啊，这两个人命在拉合的手里，这两个人有求于拉合。拉合在约书亚记二章十节说，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各位这个时候不是今天，而是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章，就是拉合跟那两个探子那两个间谍讲我们听见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40年。两位恩客小女子，我不知道是40年前还是我小的时候听我父母讲，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你们多少人记得40年前的事？你们多少人记得40年前爸爸妈妈跟你讲的事？耶利哥城的人通通记得，他们记得在40年前在亚洲，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埃及，他们的军队一夜之间被消灭了，通通淹死在红海里面。他们记得这件事，40年前我们或者我的父母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这个福音，这个律法，这个上帝的话，40年深深烙在耶利哥城人的心里。你不能说你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听过福音没有听过福音，有知识没有知识，是蒙古镇的，是天才，不能说他没有听过。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每个人都知道拉合那个城里的妓女，她知道，她说我们全城的心都化掉了，我们还记得，我还记得耶和华怎样做什么样的事。那是40年前，几个月以前呢？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40年前的事我们记得，几个月前的事我们也知道。11节，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神在人心中的启示，神在这个世界借着福音，借着教会，借着自然的启示在人心中的，让人知道上帝的丰富的慈爱和他严厉的公义都清楚写在人的心上。我们听到这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各位，这话是谁讲的？这话是一个妓女对两个恩客讲的事。我今天恩待你们，请你们到时候也恩待我和我全家。可怜城，全耶利哥城，那么伟大的一个城，那么伟大一个文明，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当就是40年前，当摩西派了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报告说，那个地方城墙高大，高的顶天。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耶利哥城，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也看到了耶利哥城。那个城墙，那个文明，那个聪明，他们的情报组织是那么优秀，那么好，远远胜过以色列人。可是可怜那么好的一个文明，那么聪明的人，那么知道怎么抓间谍，怎么建城墙的，最简单的一件事，当你看到大敌来的时候，你绝对抵挡不了，你的心都化掉了，你应该怎么办？可怜全城只有一个人知道，一个妓女。我想到义和团事件的赛金花啊，不过不去谈他的事。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么多人比拉合要聪明，那么多人比他有道德，那么多人比他有学问，那么多人比他有正义感，为什么只有拉合知道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No， 这件事每个人都知道，只是对了上天下地的神，只有拉合知道，我应该投降，我应该顺服这个神，我应该相信这个神，这神才是真神啊。可是他们全程的反应是约书亚记6章1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对不起，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或者我们像我这样常常软弱刚硬的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的一切恩典，我们知道神的一切严厉的警告，或者大的或者小的，我们的反应常常是把心门关得紧密，不让圣灵出入。我们常常在上帝的恩惠下心更硬，在上帝的警告下心更硬。 我们常常在一波接一波的警告或一波接一波的恩典，我想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多半是一波接一波的恩典，一波接一波的新好处、新房子、新工作、新财富，我们把门关得更紧。啊，为什么只有一个妓女知道？为什么整个迦南地只有一个妓女和基遍人知道该怎么样反应？他们两个人都有，两批人都有做错事，都有说谎，都有欺骗，但是他们有一个最正确的，他们归向了上帝。所以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城起来要定这世代的罪，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罪，我都想再加一句话，妓女拉合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听到的资讯跟别人一样多，她受的教育比较少，她的道德比较差，但是她却能够有正确的反应，为什么别人不能有？为什么你不能比一个妓女？我们中国小说里面太多妓女比知识分子还要更有出息了。所以希伯来书11章31节讲，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他没有讲耶利哥城人拉合，他没有讲拉合因着信。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这个人因着信，这个人因着信，很少还讲哪一个城的哪个地方的人，或他的工作是什么，牧人亚伯拉罕，没有，只有妓女拉合，好像最我现在印象里只有拉合讲妓女拉合，她是妓女，她是一个职业很糟糕的人，她是一个风尘女子，她是一个无情的婊子，动词也不好，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接待探子，接待探子，你不要马上想到约翰福音讲的，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里的接待，或者是希伯来书11章讲的接待，当然可能有这个含义，不过也应该有个其他的含义，就是妓女接客，下流。他说谎，他欺骗，他做妓女，他的行为不好，但是他的行为反映出一点好，就是他有信心。行为永远不能叫我们称义，因为不够完全，但真信心一定会有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雅各书2章25节一样讲，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岂不一样是因行为称义吗？行为不好，说谎，接客，把敌人放走，不忠于国家，但是他所有的不好的行为里面反映了一个好的行为，他顺从了上帝。啊，这也给我们，我不知道算安慰还是一个真实的提醒吧。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再怎么样的行为，再怎么周到，在罪恶世界都不能完全。甚至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在给各位犯罪找借口，有的时候我们非在两个恶三个恶当中选一个比较轻的，我们在行一个比较重要善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些比较恶的行为，包括拉合的行为。另外一点，你也看到圣经怎么称呼耶利哥城的人，他没有说就不与耶利哥城的杀淫的、同性恋的、强奸的、说谎的、欺骗的、拜偶像的一同灭亡，没有，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耶利哥城的人有什么不顺从？他们不顺从他们听到的消息，他们看到了，他们听到了，他们知道这一切，他们知道一个妓女口中说出你从婴孩儿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你从妓女口中建立了真理， 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一个妓女看得到，为什么别人看不到？约书亚记六章十七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神在宽容，神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做宽容，也做小小的审判、提醒、警告的工作。人常常对警告忽略，对宽容也忽略，对警告反感，对宽容也反感。可能耶利哥城和迦南人的事情最叫人不顺耳朵的，就是小孩子和动物也都要杀掉吗？约伯记第三章十七节，在死亡那里，恶人止息骚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我不鼓励自杀，我不鼓励任何人躲避我们现实的困难，但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又哪一个人没有这样的体会和有过这样的想法？死了还比较好。哎呀，活得好辛苦好累啊。孩子和动物的死亡，甚至全世界所有人的死亡，都不一定是最坏的事。圣经从来没有讲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圣经从来没有讲人死如灯灭，人死不如灯灭，死后的审判是更可怕的。而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四节也讲到，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如果迦南的小孩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使他们少一点在这个世上作恶犯罪，而且行恶，而且被恶人伤害，并不是最坏的事。神给大人小孩的机会都有，神给大人小孩的机会从两个地方都会停止，一个是我们死亡的时候，另外一个是最后审判的时候。宽容不会是永远，审判总会来到。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我不太知道这里讲到什么叫做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是指耶稣来之前之后吗？是指人年龄到某个阶段吗？我想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就是神越把他的启示讲得清楚，人就越需要悔改。神越让人知道他的可畏、可敬、可颂、可荣，人就越应该悔改。如今也不必指哪一个时候，起码对我们每个人，现在就是。罗马书二章四节，不要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要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啊，我们是活在一个幸福的世界，我实在觉得我们很幸福。我实在昨天，当然年夜饭吃得好吃，也是觉得很幸福。我本来在下午的时候听到那个收垃圾的声音，我觉得哎，好了不起，台湾政府好棒啊！下午四点钟还额外出来收垃圾，后来我到晚上吃年夜饭吃完了，九点钟还有收垃圾的，哇，这是何等伟大的清洁员哦！我们很幸福，我们很快乐，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个非基督徒，神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而且在罪恶的世界仍然给我们，这是恩慈，而且是丰富的恩慈，而且是丰富的宽容，而且是丰富的忍耐。这些给你是什么意思？你要晓得，这些恩慈、宽容、忍耐是领你悔改的，是给你享受的，没有错，但是也是领你悔改的。悔改就是不自以为聪明，不自作主张， 信靠顺服上帝，不会犯亚当、耶利哥城、亚干一样的错误。亚当犯了什么错误？吃一个果子而已。耶利哥城犯了什么错误？关了一扇门而已。亚干犯了什么错误？拿了一些东西而已。对我们来看都是情有可原，甚至合情合理的事，甚至我们看这些事情，我们那个老亚当又出来了，都是上帝的错误，都是上帝的不合理，都是上帝的霸道，都是上帝的苛刻。不要自以为聪明，人的罪恶就是自以为主， human autonomy， 我们自以为是，自己做主，自己来判断，不一定是到杀人放火，我们觉得怎么样做最合我的心意才可以，迟早都会错误，迟早都会显出那个错误。人的自主会有暂时的快乐和满足，迟早都会错误。约书亚记六章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当灭的物是什么？当灭的物，那些物包括亚干所拿的都是好东西，都是上帝造的，都是上帝给人智慧做出来的。我们一再讲基督教因为相信神的创造，神造的都美好，我们有个积极的人生观，我们不是消极的，我们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性啊、吃啊、玩啊、世界不好，好得很，我们尽量在其中享受。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才能享受。我们信靠顺服，神说不可以吃就不吃，神说可以吃就吃，神要你做的就做，你不做的就不做。你们取了那当灭之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大人小孩我们都看得到，在教会里看得到，在教会外面看得到，我们就想自己做主，小孩子想要自己做主，然后在做错的时候就会装，就会说谎，就会欺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哎呀，这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本来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每次我看到约书亚记第六章，看到的想到的都是耶和华的伟大。哦，好棒哦，以色列就在那里绕绕绕绕绕，哎呀，如果我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也会在上面绕绕绕绕，完了你们就垮掉了，或者是桌子就垮掉了。啊，好伟大哦。然后解经家花很多力气讲他们的城墙是怎么建的，以至于最后一声吼叫他就垮掉了。我实在不太相信这样的解经，应该有很多人喊过也没有垮掉。但这里的重点恐怕都不在那里，埋下的伏笔是他们在这么大的成功中间埋下了他们失败灭亡的种子。我们岂不也常常如此吗？箴言第三章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使用你自己的聪明，你要运用你的聪明，你不可以懒惰。神给你的恩赐你要发挥，你要做，不管是思想，不管是身体，你要发挥，但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依靠上帝，你要信靠上帝，你要归荣耀给上帝，你要好好在归荣耀给上帝、信靠上帝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不依靠自己，依靠上帝，努力的在世上生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大事小事认定他，不要在你熟悉的事上不认定他，因为熟悉的事，我们一样是靠着上帝才能做得好。我们一样是靠着上帝才有好的结果，或者神让他没有好的结果，我们也学习信靠顺服他，他指引你的路。不是说我们不看路，不是说我们不看地图，不是说我们不做这个卫星导航，我们都做这些，我们做这一切，我们认定主，我们不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被你自己欺骗了。你的聪明、你的漂亮、你的能干、你的努力是神给你的，不要以为那是我们自己的，神给，神可以收回， 你一定要在被收回的时候才被提醒，哦，原来那是神的吗？你在被收回的时候还不提醒，你抱怨神怎么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没有给我那个机会，你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够好。我们教会就有年轻人跟我讲过，神对他不好。各位，他长得又帅，长得又高，又年轻，他的功课又是名列前茅的，他的功课我勉强可以讲，不要透露很多，应该是第二名的，很棒了吧？我没有拿过第二名，不是因为我都是第一名，而是我从来都是在最后面。你要不满上帝，这个世界给你，你也不满意，魔鬼就这样堕落的。他是已经是最光明的天使，他还是不满意。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自以为有能力，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恶事不要马上想到杀人放火，恶事就是自以为是。神不赶尽杀绝，神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一直在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所知道非常邪恶的迦南人450年的机会。尼希米记9:17，神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求告他的人。神不赶尽杀绝，神在世上一直在宽容，一直在怜悯，一直在恩待。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我的个性不是快乐的人，我常常讲。可是各位听我讲到，应该也听得出来，我越来越觉得神对我们很好，对我很好。神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痛苦，我知道，你我都知道，都经验到，我们基本上是幸福快乐的，我们非常幸福快乐，不只是今生，我们在永恒里更是幸福快乐。在今生，神就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不丢弃求告他的人。但是这不是无止境的，有一天会停的。耶利哥城的人那么聪明，看到神一波一波警告，40年前第一次警告，几个月前第二次警告，看到以色列过约旦河第三次警告，看到也警告到他们心都消化了，却不能想到一个该有的反应，就是投降，就是顺从，因为这才是真神。他们拒绝，你拒绝神，有一天神也会让你的拒绝成为真实的。临到耶利哥，临到雅干，临到耶路撒冷的审判，是的，耶路撒冷。耶稣到最后的叹息是，当审判的那一天，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嘞。神的儿女没有一点可以骄傲的地方，没有一点可以自大的地方，没有一点可以看不起别人的地方。我们知道审判会临到每个人。罗马书2:5，不要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不要刚硬下去，求主帮助我不会刚硬下去，求主帮助我能够归向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妓女拉合，我们比他们幸运太多了，我们比他好太多了。可是你看，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你觉得是一个问题，你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么多人死亡了。我刚刚讲的希望能够说明，这个死亡并不是神不怜悯，神不宽容，神给了他们450年的机会，神不是没有给机会。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故事其实可以有很好的结果，在整个约书亚记迦南人里面有很好的结果，都是投降的，一个是拉合，也就是顺服了上帝，一个是基遍人。基遍人好像辛苦，但他们在圣殿里做服侍的工作，那不是更大的幸福吗？拉合是妓女，圣经没有写他以后的生活婚姻是怎么样。 Josephus 的故事里有讲一些，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1可以看到，他后来结婚了，他生了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 也牺牲大卫。各位妓女的生涯可以有君王的祖先。我们不是妓女，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不是没有堕落的人，男的女的都有，有的年纪很轻。我们都求主恩待，我们希望教会能够成为恩典的管道，让这些朋友能够归向主，有些已经归向主受洗了。我们在黄昏老年的时候，我们也是盼望，有盼望，我们也是喜悦的。今天在这边的聚会的人应该是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或平啊，对不起，平均啊，平均，因为比较中年青年都去返乡了哈，就是我们走不动的这些老人，或者我就还在这边，在这边比较多。今天我们刚祷告会，我们也很感恩的祷告，哎呀，感谢主，我们教会牧者啊，很关心老人，很关心小朋友，很关心各样的工作。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亏欠，很多的需要。神是怜悯恩待我们的，神是宽容的，神是让别人来照顾我们的。但是愿这个照顾不是让我们不悔改，而是悔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悔改，在主的恩典慈爱下。最近看到一个 YouTube 上朋友寄给我的，我也跟某些弟兄姐妹讲过。南京东路礼拜堂的巫景辉弟兄，他非常从人来讲非常不幸，他两个孩子都得了尼曼皮克症。这个症，这个病症的小孩，这个病症都是小孩很小的时候得到，然后得了以后大概都是20岁以前就死亡。慢慢萎缩，最后死亡。他两个孩子都有，台湾应该不到10个人有，他两个孩子都有。慢慢萎缩，慢慢不能动，坐着轮椅。我看到的 YouTube 是他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女儿20岁生日的，生日完了以后，后来我知道他就住院，肺炎差点死，他不能呼吸。他平常不能吞咽口水，他没有力量，他肌肉萎缩，萎缩到最后就死亡。可是那个他过生日 YouTube 一开始有个我印象很深刻的，这20岁坐轮椅的小孩已经不会讲话，不会吞咽了，他还在读大学哦，他还读蓝洋大学，好像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读，反正几年前还有在读。他原谅我要稍微耽误一点时间，他很勉强的这样，他告诉大家我20岁了，他肌肉不能动。我举这个例子是说什么，我是说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有罪恶，有根深蒂固的罪恶，有任何的先天后天的伤害痛苦，就给自己继续刚硬犯罪找借口。我们不要说我没办法，我们不要说我的基因或者我的先天我的家族使我怎样怎样，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没办法，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没办法，我承认没有办法，但是主有办法，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的恩典让所有的人在耶利哥城看到临到拉合，他就有信心，他就可以悔改。让我们不要刚硬不悔改，神最后会审判的，不是死亡就是主的再来。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谢谢你对你的教会对这个世界都满了丰富的慈爱和祝福，我们不配，而你不断的给我们。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过新年，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吃有喝有穿有玩，我们谢谢你一切的丰富恩典，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赐下你的圣灵对我们的拯救，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保守我们更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康牧师今天传讲上帝公义与宽容的信息。以下是5段经文的默想。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谢谢。